最近发表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在国家整体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不均等现象也日益凸显。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富，而底端1/4的家庭只拥有1%的社会财富。报告认为，这种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与财富上，更表现在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报告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很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当局极力宣传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何日益增大？这样的现实又如何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一直强调要建立全面建立小康社会，这是四个全面当中的一个，而且呢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几年也一直强调要提高社会的这种公平公正。你认为在目前这种政治形势下，为什么在经济上中国的贫富悬殊却在日益增加？
反正这个2015年这个羊年来看啊，这个中国的社会状况不容乐观啊，因为这个所宣布的政策和这个所进行的这些执政的实践来看，这个好像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这么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呢，说的不好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就说的是一套。说得非常美好，但是呢，从实践中来看，非常的令人失望。那这一点就是造成比如说社会的分配不公，根本上来讲，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执政的，他要执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公平。如果说你只是维护啊你们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你们这个权贵小圈子的利益，那么多数的人的利益就会被忽视。我们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这些个巨大的社会财富，实际上这个全民并没有公平分享，这个就是造成这个社会冲突越来越这个激化的原因。那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报告啊，我觉得这个报告的采样有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他虽然提出了很多啊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呢他的一些个结论啊有的是对的，我觉得他对于社会矛盾的描述有很多还是这个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但是他有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大部分中产阶级似乎在这个大多数情况下安于现状，然后呢这个好像是不愿意批评政府等等。这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社科院的这个报告社会蓝皮书，他就说这个42%的人在表示他们会与身边人谈论政治啊，这个所以这个中间呢，当然这个非中产阶级的人只有27.7%这么表示，所以我想可能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撕裂，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的下滑，这类的就是中产阶级对于政治上的焦虑可能会这个越来越多。那么当然这个刚刚啊这个在这个澎湃网也发表了一篇这个社论，它是谈中产家庭的焦虑。他说呢中产家庭主要的焦虑一个是职业前途， 那如果说这个他本来他的工作做得好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所有的行业包括互联网电商这种快速发展也给所有的行业可能都带来冲击，所以呢他的职业前途是一个焦虑。还有一个焦虑就是家庭资产，那么无非就是房产、股票、现金这些问题。现在呢随着这个市场化程度加深，他们这些个财产的状况的波动也是起伏不定。第三个就是子女教育，现在实际上中国的这种中国的这种中国式的英式教育实际上对于下一代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要选择把子女送出国去这个受教育，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比如医疗养老等等的焦虑，所以这些焦虑综合到一起，我们现在看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已经选择用脚投票，他们离开啊。那么这部分人他可能真的就是社会精英，至少是成功人士，他们有条件移民有条件走开的，他们现在就在选择离去，然后把这个烂摊子这个都留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我觉得随着去年比如股灾，去年股灾可能消灭了现在看吧可能有50万左右的这个中产阶层，而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想。还有现在未来房地产的前途，房子会不会这个下滑，这些问题他们对自己财产的焦虑。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像天津的那个天津港的大爆炸，使很多人一夜之间这些中产吧一夜之间变成无房无车的这个城市平民。所以这些东西就体制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上得到解决的话，我想可能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因素，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信心正在越来这个走向崩溃。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认为收入不均、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这种不均等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稳定、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贫富的差距，财富掌握在1%的手中，这是资本主义又一次膨胀的一等状况，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等忧虑，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在欧洲啊，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很多的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是令人担忧。这一次美国大选里面表现出一等社会主义的一等竞选者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是这个原因。但是中国的情况和西方的国家又有一点不同。西方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了一个基本上的社会保障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救济系统，这些系统都是比较的完善。啊，那么像西方真正的问题是精英分子，尤其是来自于平民阶层的精英分子，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看不到他们晋升到一个更好阶层的一等机会，所以西方也存在着这样一等焦虑。有一些国家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社会的保障虽然有，社会的福利有，但是跟富人相比实在是相差太遥远。但是中国的情况呢不同，就在于这个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一个国家啊，这样的话人们的情绪的宣泄、人们情感的表达和权利的选择就没有机会。像美国他可以选择一个他比较偏向的一个候选人，那中国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种情绪呢是在积压之中，是在积蓄之中，一旦有机会，它的爆发力、它的破坏力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的保障系统、社会的福利系统啊，是非常的弱或者是非常的低啊。当那些这个1%的人享受这个他可能几代、几十代啊都享之不尽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啊，中国的农民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平民阶层，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利保障是非常非常低的 啊，那么习近平当然他试图想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按照他的这个示例说，在几年之内能够完全消灭这个贫困，啊，我当然很多人是表示非常大的一种怀疑。那么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啊，刚才这个张先生讲的是，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政治文明制度的一种基本保障，这就给一个社会的恶性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个温床。那就有可能很多人更怀念毛泽东，有很多人可能更怀念一等更公平的一等制度。但是人类在资本主义上一次恶性膨胀的时候，它产生了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啊社会主义啊一个更理想的、更公平的一等蓝图的出现。这不是在中国孤立产生的，它是整个人类在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的一等反叛，在理想社会的一等追求的一等结果，结果造成的悲剧更加凝重。那么中国的悲剧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定回到毛泽东那种时代，但是毛泽东的阴影、毛泽东的某一点想法，实际上很荒谬的一些东西，就变成了社会上的一点救命稻草，或者是变成了一点希望。这样的话，使中国要走向一个啊更加具有法律保障的、更加公平机制的这种民主，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哎，这个障碍不仅是存在于这个现在的权贵者他们本身。啊，他们是阻力，而且存在于埋伏在老百姓中间，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会投射到毛泽东身上。这样的话，造成中国社会本身的撕裂的程度和社会转型的程度，它的情况是跟西方不太一样的。西方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控制，比如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它就是必须要在一等法律的系统之下去运行。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社会运动已经表达了你的情绪，可能投射到下一次的政治行政中间去，但是它不至于完全的失控，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完全失控和走向这个历史回潮的一等状况。但是在中国就有这个危险，这就为中国的极左分子、为中国的独裁统治奠定了某一些基础。
嗯，好的。抱歉，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因为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请各位简短。首先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何先生好，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共匪贫富差距，但是有特胡说八道想法，我希望这个中共这个西共匪政权能变得和这个北韩共匪政权一样黑暗无耻。我觉得把这些崇拜毛匪的这些粉丝们都关的关政治犯的，这共匪关政治犯的监狱里头，对他们严刑迫害。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共匪列党式的列党。
好的，谢谢天津的何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这个一直以来呢，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个一直都是持续的，到了那个习近平时代呢，可能那个贫富差距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习近平时代他可能他走的是一条什么呢，一个巩固自己专政政权的一个道路，他有点向后转的趋势。那么呢，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话，他是保守的，是向后转的，他偏向说自然的会抑制国家的经济这个发展的。所以说呢，加上习近平他又共产党把老百姓的一部分钱呢，又用于发展高科技军事，用于抗衡那个美欧的那个打压，所以说他就这个国家将来那个经济会越来越衰弱。
嗯，
你看，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话，哎，对，如果是一个国家，它是要发展的话，它必须要有民主和民权。你像我们现在劳工问题的时候，现在的老百姓呢还停滞在什么？停在为自己讨薪的那个水平上面，那是相当落后的了。如果说哪一天老百姓为了自己那个工资收入在闹游戏示威的时候，那证明这个贫富差距开始缩小了。谢谢。
好，接下来请广东的谭先生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谭先生您好。
我想说一下的话，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的话，关于这个贫富这个分化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它是跟那个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它是紧密相连的。就刚才那个嘉宾说那个和平，他说什么香港人是不努力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跟努力其实并不是说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如果是在一个社会，你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你分配不公的话，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可能得到你想努力的结果，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和平很多很多方面，他都是和平他说的话很多，好像代表了那个中共的观点。我觉得我听着很不爽，啊，是不是？
好，谢谢广东的谭先生。最后是浙江的范先生，范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
请讲。
啊，你好。我觉得习近平说现在中国人都要做梦嘛，他说让我们做中国梦。这其实中国梦，你感觉到是不是中国梦感觉像白痴梦呢？他让我们做白日梦，是一个没有办法实现的梦。
嗯。
比如说买房地产，底层的人根本就买不起。是不是工资那么低？这就是一个撕裂的一个方向，
嗯，
上下就是脱节了，而且房地产又是空洞化，而且那个农村啊也是空洞化的，就是两方面他们都是空洞化，所以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可以说让我们做那种白日梦，我们做了几百年了，我们应该醒了，不应该再做下去。
好的。最后，请黑龙江的杨先生参加节目。杨先生，请您尽量简短。
嗯，好，你好，我想多说两句啊。就刚才我听的一些不是很全，但是我觉得吧，咱们有一个问题，好多人都没有谈到，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分化得很严重，因为它产生的不一样。一部分人呢，他确实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然后呢又是很有能力，但这部分在中产阶层已经不是很多了。真正在这个中国中产阶层当中，除了政府机关之外，实际上在大量的国企，在他的事业单位、公益单位当中，这些中层人员实际上他的知识水平有偏差，因为长期受共产党那个国家的教育呢，他没有真正的那个完整的思维，知识那个层面的不完整，所以这部分人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能力。而另一部分更大部分人在特别是最近这十年发展起来的中产阶层完全是靠权谋之术，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生产力或者是生产的这个能力，这部分人实质上一旦回归社会的时候，他发挥不了真正的那个中产阶层的作用。我们知道中产阶层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在品行和他的知识水平，第二个呢说是财富水平。那么其实中国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只有财富水平，而他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足的，品德也不让人称道的，所以我觉得中产阶层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好的，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和平先生简短的谈一谈，随着现在中国经济进入增速下滑的这种所谓新常态，你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的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吗？
会的啊，因为权贵虽然进行了反腐化，但是根本上的体制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它的贫富差就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粗糙的恶性膨胀的一个资本主义的一等发展，一等权贵的一等高阶的一等结果。这个跟西方的这个贫富差距还是有本质上的一等不同，这就是隐藏了两种危机。第一等危机是骚乱或者是暴乱或者民众的反抗出现某一种意味的事情的可能性啊增大。另外一个就是为这个回归到或者是回光反照到毛泽东的时候，或者是为一等独裁统治，为一等个人啊这个权威的统治，为这个甚至走向一等极左的一等回归提供了社会基础。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西方不太可能出现的，西方会有一等正常的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不满，而中国现在找不到任何的管道，所以它一定会扭曲的发展，恶性的发展，意味的出现。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